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兹卡病毒的肆虐。21号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 WHO 那么正式开会呢，将兹卡病毒列为全球紧急的公卫事件，并且表示呢，未来12个月呢，可能全球会有300万到400万人可能被感染到兹卡病毒。那兹卡病毒呢，是埃及斑蚊呢，就蚊子所传染的一个病。1947年的时候，是在乌干达的猴子体内被发现了这样的病毒。当时被发现的地方呢，是兹卡森林，所以因此而得名叫兹卡病毒。这病毒呢，那目前看到是整个在南美洲的肆虐。2015年10月到2016年1月，就到现在，巴西啊，那么全国大概有4000多个新生儿感染到小头畸形症。2014年的时候，全年得到这样的一个病的也不过才150个。但现在呢，2015年10月到现在，短短几个月，3个月内有4000名的那么新生儿感染到。那么哥伦比亚呢，也表示差不多有超过2000个孕妇啊，可能感染到兹卡病毒。这病毒呢，所以巴西呢是把它当作整个的全国总动员的危机总动员的这情形来处理，那么动员的军队进行全国灭蚊，那么要求呢，那么各地的卫生单位必须随时通报兹卡病毒的一个情况呢，那么亚洲呢，1月29号的时候，南韩也将之列为法定的一个传染病，那么所以我们也是马上开始进行兹卡病毒的整个危机处理。因为它是一个蚊子传染的这情形，那如果这样子的传染很容易像登革热一样会传染到这个人体，而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这是我们必须特别提高警觉的。第二个呢，我们就到亚洲。那么亚洲呢，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亚洲的新闻，不管从南海到东北亚，这些都值得我们关注。南海呢，在东南亚呢，主要是一个是美国的军舰呢进入到西沙。1月30号的时候，美国的军舰呢，柯蒂斯韦伯号呢，进入到西沙的中舰岛。这中舰岛呢，那你可以看到，美国完全无视于说，这地方谁的，他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可以自由航行的一个航道啊，所以他就进入中舰岛12海里的区域内。那中国大陆的马上跳出来抗议说美国这是一个挑衅的行为。而美国呢，国防部的发言人也直接挑明了，他这个行动呢是挑战了3个声索方啊，声称拥有这个南海的那么3个国家，那就是中国大陆、越南和台湾。那么3个声索方呢，中越台，那当然呢，你可以发现它主要就是让这件事情变得非常复杂。那么所以对台湾来讲，那么马总统在刚刚去了太平岛，下面呢我们宣示太平岛那是我们的，是绝对是我们的主权，而且太平岛绝对是岛，它不是一个礁啊，不是像这个菲律宾所讲的是一个礁，它是一个可以住人而且有淡水有食物的可以种的植物的岛。那么太平岛呢，我们刚说南海的这固有疆域是我们的，而现在呢，美国等于他的军舰就进入到我们也是跟大陆一样同样宣称固有疆域的这个中舰岛。那进入到中舰岛呢，这当然就引起非常大的一个关切。那所以对马政府来讲呢，那当然你说我们刚刚宣称这是我们的固有疆域，这当然是个挑战。对于即将就任的蔡政府来讲呢，也是一个挑战。那么你怎么在那么这个台湾大陆跟美国的关系，又在南海问题上那么拿捏分寸做好表态，其实对那么蔡英文政府是个很大的考验。对越南来讲也是，因为越南呢，那么12大刚刚开完，越南的政府刚刚换届，刚换届说是亲中派上来，可是这样子一来的话，亲中派可是还是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海外的扩张还是有一点点的戒心，可是对美国这样的一个挑衅，这样这个亲中派也很难在美中越中间做个维持个平衡。那么越共12大呢，那么选出现任的总书记阮富仲连任总书记，就是他有5年的任期，阮富仲已经71岁了啊。那么在12大召开的时候呢，那么大家都在看，其实是两雄相争，是阮富仲，就总书记阮富仲跟总理阮晋勇。阮晋勇比较年轻，66岁，但是也过了65岁的退休年龄。 那阮经勇曾经当过两任的总理，那么他是比较开放比较改革，但是他对中国大陆也相对来讲是比较凶，一般认为呢他是属于亲美而反中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在他在竞争的情况下呢，那么总书记在金正公然后阮经勇宣布退出，那当然让阮富仲呢能够继任。可是问题是越南的整个政局呢，它是四驾马车，就是四只马四头马的拉的这个马车，你除了这个总书记和总理之外呢，他有国家主席国会主席，那么总共呢就是四个领导人。那么阮富仲呢，他赢得了这个总书记的位置，得以连任一任五年。可是呢总理啊国家主席啊和这个国会主席呢，那么可能最后都是落在阮经勇的这个派系手里。换句话说呢，那么四驾马车里面阮经勇弃选总书记，可是他保持了其他的三驾，他的影响力那么得以维持。所以将来阮富仲上来之后呢，他当然他的表面说他要反贪腐，因为过去呢阮经勇的他们的改革派在推动改革的时候呢，贪腐的问题也蛮严重的。所以阮富仲如果在反贪腐的问题上能够取得民心，能够得到一些政治加分，那当然就可以把阮经勇这派压下来。如果他也没能做好的话呢，那么他自己年事已高，他是接班的这个后面如果没安排好，那么阮经勇就是现在的这个总理，他很可能今年会下台任满下台，可是他还有他的这个势力呢整个反扑，于是亲中势力退，亲美势力上，这也会影响到越南后面的一个发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光是一个南沙群岛的问题，美国中国也逼着台湾跟越南，比如在事情上我们怎么表态，而我们两边呢不管越南也好台湾也好都面临了政府的更迭，那新政府上来在对美对中的政策上如何为这个平衡，其实都是一个政治人物智慧的一个考验。那么看到了东南亚，我们就拉到东北亚呢就要看日本。日本在上个礼拜呢，两个事情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一个就是日本的经济再生大臣，也是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的大臣呢，菅义伟1月28号辞职。那么 TPP 大臣，经济再生大臣，那么为什么辞职呢？那么被这个媒体报呢，其实他收受建商的一个政治现金呢，那么后来还承认，2013年、2014年的时候呢，两度收到建商的政治现金。各50万日元，但是千叶县白井市的一个建商，他指控说那收了这个现金呢，那么当然菅义伟的讲法就是说他是完全把这现金呢摊开来，按照就是政治现金的那么正规的方法去处理，但是他的秘书可能在中间挪用了那么些人做私人用途，他当然坚称说他这件事情他是清白。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影响到安倍的政权，影响到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所以他那么宣布辞职。这已经是安倍在2012年12月上台以来呢第四个因为政治现金下台的阁员。去年2015年的时候呢，农林水产大臣西川公也，农林水产大臣呢，已经下台。2014年的时候，两名的女性阁员也因为政治现金下台。可是这个菅义伟的位置不一样，菅义伟呢他是安倍的一个重臣呢、安倍首相呢他底下主要依靠的是财相麻生太郎、官房长官菅尾义，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经济再生大臣菅义伟，那三人呢是安倍政权的一个中心人物，也是安倍经济学后面真正的那么一个重镇，那么提出各种的政策的建议啊执行啊。那现在菅义伟下台，那当然对安倍来讲那是个创伤，他当然受到一些打击，包括他的一个政府的威信，以及他的这个经济政策。因为日本的经济呢，那么最近看起来似乎安倍的三支箭似乎有些钝，逐渐有好像感觉上是钝了，他没办法刺激到日本的经济的一个复苏。所以我们也看到日本在上个礼拜呢，他宣布用负利率的政策。负利率政策就是你存款，你不但拿不到利息，你还付手续费。那目的就是大家少存款，你多用呢，那么用这个方法希望来刺激经济。那么可是呢，大家引起一些邻国的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他们的批评主要就是经济不振呢，你有很多的钱在手上，人们对经济前景如果没有很乐观的话，他钱还是用不出来。 而且呢，这个央行嘛，它是一个货币政策，它其实不负责去各种刺激经济的发展的一个做法。那现在呢，你用这个等于逆袭，那冷不防的你忽然的这个让日币的贬值，冷不防的你的负利率，那让别的国家讲哦，原来这个货币战争已经早已开打，所以这个所带来的连锁效应。以及大家各国会不会群起而挞伐，或者群起效尤，或者说这个日本的经济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真的那有什么帮助，其实这个都是我们所观察的一个重点。而这个经济政治连续起来呢，就是看安倍政权他会不会在选举的时候那么会得到一些反弹，或者他可以稳定呢要过关。所以安倍的整个政府他的稳定，他的政策的效用，那么这是整个东北亚。那东北亚呢，当然我们刚刚谈到东南亚跟东北亚其实还有一个事情是连在一起的，那就是北韩的问题。北韩问题，美国国务卿 Kerry 他到亚洲来呢，到中国大陆少不得要谈，会谈到北韩的问题。可是谈北韩问题，可是你在南海的问题这样子让中国剑拔弩张，那在北韩的问题上中美两国又怎么样能够合作呢？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连带的影响。所以亚洲的问题，看你从哪一块切入，那上个礼拜也都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所以以上呢，大概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一个重要的新闻。那么下个礼拜过年，在这里先预祝各位新年快乐，猴年行大运。下个礼拜我们节目会停一次，那过完年之后，我们年后再见。